对，在我当时那个公寓的房间里，就我就看着你，然后我就觉得，不如就现在吧，就是内心有一种野性的呼唤，
也行，
就是原始的声音，
狮子要出来了。嗨，我是蛋蛋，
嗨，我是土豆，
欢迎来到
局外人的 podcast。
我们是生活在纽约的一对拉拉情侣，在《局外人》这个节目里面呢，会跟大家聊一聊爱情，聊聊成长，以及 LGBTQ 相关的一些话题。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提醒大家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哟，给我们按赞，并且开启小铃铛，帮助我们把节目推送给更多的听众朋友吧。那我们就正式开始喽，
好啊。
进入今天的话题。今天我们来聊什么呢？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关于我们的 Q&A，然后是因为我们之前在 B 站上面有承诺过给我们的粉丝朋友，等我们达到了万粉的时候，我们就会出一期关于我们的 Q&A 做给大家。但是因为我们现在马上要停运 B 站了，所以说我们播客的第一期节目就做这个之前承诺给大家的 Q&A，然后也让大家更加的了解我们。
是的，然后如果你是刚刚认识我们的新的听众的话，也不要紧啊。虽然 B 站没有了，但是播客长存，并且你可以之后follow 我们的微博，我们也会在微博上面更新一些我们的情侣日常。那我们就开始第一个粉丝 QA 吧。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的 MBTI。你先说你的吧。
我的，其实如果之前有看过 B 站视频的朋友的话，我觉得我的应该蛮好猜的。我
怎么说？
是 ENFP，他们叫快乐小狗是吗？对，网上有人说这是快乐小狗的 MBTI。
你对应的好像是金毛。
金毛吗？
对，
你
记不
对
太
狼
清
还
楚。
是哈士奇呢？
你觉得我哈士奇吗？
他们说你的这个 MBTI 就是哈士奇，虽然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样得出这个结论呢。那你要不要说一下你的 MBTI 呢？
我是 INFJ，所以我们两个其实是所谓的官配，对吧？
我们两个是吗？还
对啊，
是你跟 ENTP 好像比较是官配吧？
好像跟这两个都还不错，但是就我自己的个人经历来说的话，我觉得我跟 ENTP 差了点什么，觉得他们有点过于跳跃了，对于我来说过于琢磨不透了，而我需要一个就是那种非常就是让我觉得有掌控感的一种状态，就是如果一个人我觉得我完全就是没有办法控制住他，虽然说控制这个词有点难听吧，但是确实是这样，就是我需要很强的那种控制感，我觉得在我生活当中，而那个人又跟我的生活就是密切连接在一起嘛，所以没有办法，我就觉得可能我跟你更配吧。
你的意思是所有的 ENFP 都很好掌控，是吗？很
没有，
好被掌控。
那你不能刚上线到这个地步呀。那你之前呢？你之前有就是上网查过什么 ENFP 跟什么更配吗？你有在意这件事情
跟你搜暧昧的时候比较在意吧，是搜了比较多次，在一起之后就还好。
我记得我们在一起之前，就是土豆拉着我做各种各样的那种测验，然后还测过什么我们的 SM 属性呀什么的。然后我记得我当时透露就是说我好像就是很 M，然后他就结果他做那个测试的时候就可能有点故意把自己往那个 S 方面给塑造，然后他做出来了100%的那个 S。你觉得你 S 吗？
我觉得那个结果有点极端，说实话，
我觉
我现在合理，我现在有合理的理由怀疑他那个
得，
测试做出来的结果只有，要不然就是很 S，要不然就是很 M。
我觉得你就是精虫上脑，不管了，就全部都往那个五星打，五星五 星。
有可能吧，当时很上头。
行，那下一个问题吧，星座。
我是狮子座。
我是金牛座。
你对星座有了解吗？
之前还蛮迷恋星座的，特别是在感情特别动荡的那段时期，就看各种各样的星座的就是播客呀，然后看一些公众号呀，然后读些文章呀，看视频呀，然后结果后面感觉就没有那么的在意了，在感情受挫以后就觉得去他的星座。你呢？
那你跟我暧昧的时候你有查过吗？
查狮子吗？
就你有在意过星座这个事情吗？
好像还好哎。我说实话，我之前对狮子好像没有那么的就是那么在意、嗯、对，然后后来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好像也没有那么的刻意去查，因为之前的话如果跟谁暧昧或者跟谁走很近的话都会去刻意的去 查对方的就是星座，但是感觉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就整个人比较就是放松，然后也没有那么的就是患得患失，就有种非常安定的感觉，所以也没有觉得需要透过去查这方面的信息来解答自己的一些问题，什么他对我感不感兴趣啊，他喜不喜欢我呀，他做什么样的行为才是喜欢我，就不会有这种不确定的感觉。
嗯
那你呢？
我还好哎。其实我以前也看一点星座，但是我对也没有，以前我身边没有很多金牛座的朋友，我的朋友一般都还是火象和风象的比较多。
嗯，
然后土象的话身边可能之前认识的人或者朋友比较少吧，但是对，而且从自从 MBTI 出来了之后我就比较把我的重心放在了对于 MBTI 的研究上，就是对于星座的话就有点没有那么关注了，但是对，就是如果有刷到我感兴趣的话题的话还是会点进去看一下。
嗯，那你当时暧昧的时候有查金牛跟狮子的匹配程度吗？
还好吧，我都在查 ENFP 和 INFJ 没有查狮子和金牛。
反正哪个匹配度更高你就更在意哪个是吗？
对的，你懂我。
要是匹配度不高的话你觉得哎，这不准吗？
你太了解我了。没错。
行，那进入下一个问题，目前的职业以及学习的专业，这个你先说吧。
怎么总是我先说呀？
那这个我先说吧。我学的专业就是比较跳跃，我本科的时候是双修的电影和哲学，然后后来毕业以后觉得哎，很难找工作呀，学学别的吧。然后后来就觉得嗯，好像可以学设计，因为设计第一也是创意行业嘛，第二的话好像找工作方面薪资待遇各方面就是稍微要高一些。然后后来研究生就读了可以算是交互设计之类的。嗯，然后我现在就是在做 UX design， 就是用户体验设计。
嗯
嗯，好了，到你了。
学霸呀。
哎，都是过去的事。展望一下未来吧。
学霸呀。
嗯，那你呢？说说你的专业吧。
我的专业，你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你觉得我是学什么的？其实我还蛮好奇的。
啊，第一次见吗？你是说在你大一刚刚进校的那个第一次？那个第一次我真没多想，我就觉得这姑娘不错。至于学什么，
就是我们开始熟起来的时候你觉得我是学什么？
我感觉就是学其实我觉得你长得还蛮理科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反正大家就是知道了解我们人都知道嘛，就是你的外表跟你实际的性格就是相差甚远。所以你现在可以透露你实际的专业是什么？
我实际的专业是教育。我本科其实一开始读的是经济，但是后来发现学了两个学期发现学不下去了然后就想学教育，因为我在申请大学的时候 就在经济和教育这两个专业中犹豫，所以既然经济学不下去了，我就想着那转一下教育吧，然后就一路从本科读到了研究生。
嗯，
然后现在我就是待业期刚毕业，苦苦寻找工作。所以希望在将来的某一天，在某一集里，我可以跟大家大声的宣布我终于找到工作啦。
相信那一天会很快来临的，再不来我也受不了了。
你受不了？
哎，这不是还是为我们的未来感到担忧吗？行，那我们就进入下一个话题，怎么认识的啊？这个就说来话长了，我们其实有三次的相遇。
嗯，
但是前两次呢都活生生的错过了。
也没有错过吧，只是没有发展的缘分，
没有开花结果，就是为我们第三次的相遇做了非常好的铺垫。
嗯，
我觉得，
嗯，
是层层递进的，就是一个剧情。
嗯
嗯，我可以先说第一次相遇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土豆是大一新生，然后我是大二。
嗯，
是吗？我是大二还是大三呀？我是大三吧。
你怎么记得我的不记得你自己呢？
我不记得我自己，我是大三吧，大三了。我好像是大三，我记不太清楚了。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的学校呢每年都会就是由中国学生来组织一场类似于那种春节晚会的这样的活动，然后我那一年的话就是负责舞蹈节目的导演。嗯，然后土豆呢他当时就是作为演员，作为那个 dancer 来过来试镜。对，然后当时我就一眼相中这个姑娘，我就觉得我天哪，我就对我的 PM 说，我就说一定要把她给拿下。然后对，因为当时我就觉得她就是基本功很好，然后表现力也很强，看上去就特别自信。嗯，然后感觉好像性格也挺好的，但是呢结果出来那天真的是我大为震惊啊。他居然没有选择我这个节目，他跑去了另外一个节目。你能说说当时你为什么没选我吗？我非常的对此有非常大的芥蒂。
我都已经讲了好多遍了，你怎么还有芥蒂呀？
那当然，一辈子过不去的坎。
你没说 PM 是啥呢？
PM 就是负责节目的，就是定场地啊，联系演员呀，这些事务的一个角色。
Piece Manager 是吗？
Piece Manager 还是 Project 还是sort of Project。 哎呀，不要跑题了，你说说你为什么。哎，你为什么避开这个话题呢？到底为什么没选我的节目？是我长得不够好看？
别说，我当时你们长什么样我全都不记得，太紧张了。当时的情况是，我作为一个大一的演员，然后去参加试镜，然后在此之前我对这个学生组织，然后对蛋蛋还有其他的导演他们的风格，他们编舞大概会有什么内容我都一无所知。因为其实很巧的是，在我试镜的前两天吧，有一个那种发布会预览会，就是导演可以在上面表演的那种，你就可以去了解导演们都是什么风格。但是那一天我就没去，所以我就完全
那天我也没去。两个人第一次错过，原来是在这样子的情景下。
那其实也还好吧，如果我去了然后我只看到另外一个的话，那可能我都不会报名参加这个演出了呀。
哦，那倒也是。
对吧？
说话小心一点。
好的，我收回我刚刚说的话。对啊，然后后来当那天海选完之后，过了几天回家就收到了我通过了这个海选的通知嘛。然后当时这个舞蹈类的栏目下面有两个大的 B 表演节目，一个节目就是由蛋蛋导演的，然后另外一个节目呢是由另外两个导演导演的。然后我一直很想吐槽，就是你说你的，你跟你的 PM 说一定要把我拿下，但是我都没有见他来找我呀。
他没有来找你啊？
没有啊。
哦，天哪，
那你去找他对质一下吧。
这真是要这个责任真是要追溯到这么多年之前。没事，我觉得每一次错过都是为了更好的项目。
这个节目牵扯到了太多人了。然后我当时收到邮件，里面就有关于这两个表演节目的一些非常简短的介绍。然后蛋蛋的节目是一个比较偏 old school 然后 hip hop 的一个节目。然后当时因为我其实是跳爵士出家的，就是如果有不懂跳舞的朋友们的话，就是爵士和 hip hop 是完全两种体系的舞种。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天哪，我肯定跳不来，好难呀。对，你要去找一下给你写简介的那个人，把你的写的这么难。
没有，我自己写的。没有，
那没办法。
我确实，我觉得我的编舞会偏难啊，但是确实事实也是如此嘛。只是我觉得你可以胜任，但是你自己就是望而却步，那就是都怪你。
对，我总是容易望而却步。
嗯，
所以我就跟蛋蛋的节目错过了，我就选择了一个我感觉我能够 hold 得住的一个表演。
嗯，
然后结果因为之前一直都没有见到过蛋蛋跳舞，然后一直到我们第一次就是所有演员联合彩排的时候，我看到了蛋蛋他编的舞，然后尤其是他在他节目的最后编了一首三人游，然后这个是我的 KTV 成名曲。然后我当时就后悔了，我当时狠狠的后悔，心狠狠的痛了好多下。
没事，彼此彼此啊，彼此彼此。
心真的痛了很多下。
然后我记得当时我看到土豆在另外一个节目里面就是那种一枝独秀。我就觉得活该让你不来我的节目。
你不能说一枝独秀啊，你小心下的措辞。
对不起对不起，没有没有，大家都表现得特别好。对，就是我们就是就命运的安排嘛，我觉得挺好的。反正经过第一次以后，我就觉得这个人跳舞跳得不错，长得也还行，就是不选我那你就是没眼光。
脑子有点不太好使。
对，反正我们就这么错过。但是第一次其实我当时是有在谈，就是我有跟我前女友在一起当时，所以也没有往那方面想。你当时在谈吗？
当时我也在另外一段感情的漩涡里。所以其实我们各自在各自的漩涡里。其实也都对，当时我只是对蛋蛋有出于对这个导演对跳舞非常厉害的这么一个学姐有一种就是欣赏，就很想跳她编的舞。但是当时对我们各自都还在各自的情感漩涡当中。
是的，
这个我们也可以之后以后再这么开一期聊一下。
聊聊前任。
对，
可以的。所以那是第一次相遇。第二次相遇呢？
第二次相遇那就是到了第二年的这个春节联欢晚会。但他不出意料的，他这次担任了总导演。可厉害了。然后因为我们每年的春节联欢晚会都是在每年的春天举办嘛，然后都是从前一年的秋天开始策划开始排练，然后蛋蛋就是那个时候有一个秋天加了我的微信，终于在认识了一年之后我们终于加上了微信。然后呢，
一直心有芥蒂不想加。
然后我就终于顺利成功的成为了蛋蛋的这个表演节目里面的一员。然后我们就这样排练，然后慢慢的熟了起来。然后
没有熟吧，那时候没有熟，那个时候就是好像有的时候你们排练完会一起吃个甜品啊，吃个饭什么，然后我每次都是排练完我就走。我记得那段时间特别忙。对，那一年特别忙。我哎呦，对，没错，第一次我们相见的时候我是大三，然后第二年的话我就是大四。我大四特别特别忙，然后再加上就是确实没有往那方面想，所以也没有刻意的播下种子。 对，那但是那个时候你也在谈恋爱啊，对吧？
我是在谈恋爱啊，
嗯，
但是当时你还说我们俩不熟，你还曾经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过，哎，
啊，
哈哈，你忘了吧？
什么时候？
你个渣女，
什么时候？
就是有一个时候啊，
哪个时候？说清楚，哪一天？我真的没有印象。
就是有一天排练完之后，但是我知道是以朋友的那种，就是你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因为那天排练完之后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那天排练完之后我马上就在舞室外面的走廊上化妆，然后去拍一个 cover、
嗯、
然后当时我们大家就一起坐在走廊上休息，然后就把头靠过来，我还小吃惊了一下，我说
我也吃惊了
算了，你忘性这么大我都不惊讶。 你
确定我不是睡着了吗？
我呸
那你当时什么心情？
就是惊讶，
仅此而已、
就是
哦、没有心动吗？
我有前女友哎，姐姐拜托，你觉得我是对于情感会三心二意的人吗？你说清楚。
你不是吗？
我是吗？
目前不是。
很严肃的这个话题，很严肃的好吗？
好，确实。嗯，好的、
嗯、
那我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儿，第一次听。那就第二次也是不了了之，因为第二年就是第二次我们相遇的那一届就是春节联欢晚会，其实最后是流掉了，就没有顺利的演出，因为那年正好是疫情。
对，
然后疫情当时是2019年年底，其实在国内就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但是在美国，对于美国来说有点就是延迟，美国其实是来年的3月份达到就是最顶峰，就人心惶惶、
嗯、
然后开始所有的学校也停了，然后各种活动也停了。对，好像就是那个时候因为这件事情也就节目也办不成了，然后我们两个也没有就继续联系了，对吧？还是有联系，我记得好像没有联系了。
没有联系，
嗯，
我们有一个小群聊，但是就是大家平常在里面聊一些垃圾话也没有聊什么其他有意义的内容。
嗯，是。
嗯，
那就是第二次相遇啊，也算是打了个水漂但是至少有一点点进展。就是哎，你是第二次知道我是拉拉的对不对？
对，因为我之前老早就猜你是
啊、
嗯、只是没有机会确认而已。
哦，我之前好像也没有就是刻意的去猜你是不是，我好像就没有往这方面想。
嗯，
因为我也是非常专一的人。
哎
呀对，然后也是因为第二次然后知道哦，原来他当时有女朋友，然后才知道彼此是拉拉，所以也算是一个很好的铺垫吧。
嗯
是的，那这个时候就到了非常关键的第三次相遇了、
嗯、
第三次相遇是什么时候呢？是在疫情之后的第二年的又来到这个春节联欢我们真的很感谢就是这个组织这个活动，不是因为这个活动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对，然后第三次这个联欢晚会呢，我好像是主动找的你对不对？因为我好像也是导演，然后我就主动拉了几个我觉得跳得不错的人。
是有一天当时的那个主席直接拉了一个群嘛、
嗯、
所有人都拉到一起了、
哦、对对对、嗯、
对。
然后后来的话其实我有点记不太清楚，我就记得我们一起面试了演员，然后后来的话好像有小小的一起吃顿饭在圣诞节的时候。
嗯，
但是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你的状况是什么呀，反正我那时候状况就是在跟别人的暧昧期就是无解
暧昧
你呢？你难道不也是跟某些人有些情感的纠葛吗？
我又对啊，我在另外一段情感的漩涡里
对，反正那个时候两个人的心思都不在对方身上应该、
嗯、
对。然后后来的话那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慢慢的意识到对方的可能性？
你找我编舞啊？
嗯，对，哦对，然后后来就是我当时在跟我暧昧的那啊，好像有几个人，就那段时间没有，那段时间就是我蛮啊放飞自己的，然后就开始下各种各样的交友软件，然后就见各种各样的人，对，
那个时候就是你已经跟你是跟你前任是分手了是吗？分手多久了？
对啊对啊，分手很久了。
嗯，
分手了两年多了。
嗯，
对，
然后这两年你一直都在
就是
放飞吗？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最后就是在跟你在一起之前的那段，
嗯，
那半年时间比较放飞。对，然后后来就是放飞一段时间以后就觉得也没什么意思，因为确实没有就是遇到真正自己喜欢的人，那我就觉得一切的就是出去玩也好，认识新的朋友也好，就是只是在填充时间，对于我来说没有达到就是很强烈的这种精神上的满足。
嗯，
对，然后那个时候正好在跟就是我跟最后一个人暧昧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人就是让彻彻底底的让我觉得非常的大失所望。但是并不是因为我那么的喜欢他，只是我觉得这个人也太不 OK 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算了，还是放弃交友软件吧。真是对于我来说就是不是很靠谱，我知道对于有些人来说就是很多人是通过他们就是通过交友软件找到另一半的，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就尝试了一下，我就觉得好像不太行，所以呢我就把眼光又聚焦到了身边的人。我就想到了哎，那天爬完舞回家，我听到土豆说他好像跟前任分了，然后两个人都是单身的状态。我就想一想好像可以再进一步了解一下。对，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就是差个题吧，我觉得土豆的话从外表上来看确实是我的理想型，就是在我没有了解他之前，我觉得我当时你知道吗，当时就是我们不是几个朋友在 LA 玩吗，然后我跟我的 LA 的朋友见面，然后他就在询问我的感情状态，然后我就说哎，就是 date 了几个就是都不太行呀，然后我就话锋一转，我说哎，但是我们节目里面有个姑娘长得挺不错的，然后但是比我小，然后他就说哎呀有什么关系呀，妹妹也有妹妹的好，然后我就说那倒也是，但是确实没有认真的就是没有说是认真的就是想说要想跟土豆谈恋爱，就只是觉得因为还在放飞的状态，那个时候还在放飞。对，然后我就觉得那我主动一点，我就约他，然后就想邀请他一起来给我编一段双人舞，因为当时我是确实有就是排双人舞的打算，只是我想那好像就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来就是彼此了解一下。对，但是说实话，我之前跟你说过嘛，就那个时候我就抱着一个玩玩的心态，我觉得
对，渣女渣女语录，渣女语录合集，丹丹就想玩玩。
没有，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你越患得患失的话，它越不会有好结果，然后你越就是抱着一种我喜欢你，但是没有你我也不是不行的这种状态，反而更容易找到就是自己喜欢又适合自己的人。这就是宇宙的吸引力法则。
心灵鸡汤来了。
对啊对啊。然后就约上了呗，然后我们就土豆就来我家跟我一起排舞，对吧？
对。
然后你能聊聊你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吗？受到我的邀约并且来到我家。
其实当时我很混乱，就我个人处在一个非常混乱的状态里，因为我又有一个感情的漩涡，然后而且当时这个因为是漩涡嘛，所以其实当时我整个人的状态其实不是很好的。然后我觉得我诚实一点说，其实可以说是就是在我前上段漩涡即将要结束之前，然后认识了蛋蛋，然后跟蛋蛋开始因为编舞这件事情开始变熟了，是变熟了吗？
都可以。
OK， 变熟了。然后对啊，然后就聊聊聊，然后就发现天哪，蛋蛋真的是太聪明了。
所以不是因为我的美貌，
就是又美然后又有脑子又会跳舞，然后我就被
深深没有人逼你说这些话。没关系，可以不说。
我就被深深的折服。
所以是第几次我们排舞的时候你有一种好像可以尝试的
动了一点歹念。忘记了，我们一起约了好几次吧。
对啊， 就是特别搞笑，就是第一次练完舞的时候，我就是留他在家里面吃饭，又正好做了汤，然后我说那就留下来吃吧，然后他就一脸错愕的说啊，哦，好的，然后就留下来吃了饭，然后他就说，那下次我来做饭吧，我就说这人怎么那么搞笑，还自己带菜去别人家做饭，我说行，那下次你做，然后他下次就抱了一捆鸡蛋，然后又抱了一些蔬菜，然后肉，你是抱了鸡来吗？
鸡翅，
哦，对，你的经典的可乐鸡翅。然后在我家厨房大动干戈，我真是惊呆了。然后对，然后后来我们就每一次排练完都是在我家吃饭，就是要么就是我做，要么就是你做。
嗯，
对，那个时候的状态就有一点点像同居了，好神奇，在对方家里面做饭吃。
我是那种有来有往的人好吗？你给我做饭的话，那我一定也要给你做一下。
对啊，然后后来你还邀请我去你家，你做饭来给我吃，对吧？
那都是后话了。
嗯，但是其实差不多时间内发生的，因为我们就在一起了，就是以这样的状况，以这样子的频率，就是相处了就一个月时间，一个月以后我们就在一起了，所以其实也没有时间拉锯的很长。
是没有很长，
对，只是体感来说，因为天天见，然后做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对，反正就蛮奇怪的，就特别的自然，一切非常的顺水推舟的就这么发生。
对，然后其实我觉得我也应该就是诚实的说一些可能是渣女的语录。
那你说吧。
就我觉得其实有一方面是因为对蛋蛋当时我就觉得他的性格，然后还有他的一些看问题然后处事方式就特别吸引我嘛。然后我觉得还有一部分其实也是对当时我就是刚从上一个感情的漩涡里走出来。
嗯，你要惩罚那个人是吗？
不是要惩罚那个人，那我倒不是，是为了为了我自己呀，总是为了别人呢。
哦，你想自己就是从那里面就是逃脱挣脱出来，然后你就觉得我可以拉你一把这样子。
差不多吧，就是反正正好就又出现了本来就有点吸引的人嘛，然后就想说那转移一下注意力这样子。
嗯，我懂可以理解。
然后
毕竟我这边也是差不多的情况。
两个渣女
最后走在了一起，真的是罪有应得呀。嗯，然后你说。
然后就没啦。
对，我觉得第一次比较暧昧的就是约会，是我们两个一起去就是纽约的性爱博物馆。
对。
那一场约会比较暧昧，就是因为那个博物馆里面就不仅是看，还有各种各样的就是体验的一些活动。什么一起做戒指啊，然后做一些特别猥琐的一些就是动作，然后还有那个你记得吗，那个 A 片。就是 AIA 片，就是当场就是给我们每个人拍张照片，然后用我们的脸去制作 A 片，然后你就是看到就是你跟这个人出现在一个荧幕上面做一些很猥琐的一些大尺度的动作，特别搞笑。反正
但是现在想起来还蛮可怕的，其实
是
蛮多隐患的。但是现在聊我们三次相遇，我们都聊了快20多分钟了。
因为实在是太冗长了。那就聊一聊我们到底是怎么在一起吧。就是过了一个月之后，然后到了情人节的时候，你就约我当天吃饭，对吧？
对。
然后他是提前了差不多一个星期就约，他说下周一有没有空，我说啊，有空啊，他说一起吃饭，我说好啊，因为我们经常约着就是下课一起吃饭，我就觉得还好。但是我是就是临近那一天的时候，我才在你家就是吃饭跟你朋友聊天的时候才偶然意识到，哦，原来那天是情人节。
嗯，
对，其实我一直不知道那天是情人节。
笨蛋。
我又没有情人，我为什么要关注情人节是哪个天？
笨蛋。
对，反正那天我们就去吃饭，然后吃饭的时候又聊了一些感情的话题，然后互相问了一些彼此很在意的一些问题，就是总感觉就是好像那个时候的画风就已经有点往那个方向在引导了。
嗯，
然后那一天我的作业又特别的多，然后土豆就陪我回家一起做作业，那个时候作业是搭电线，太离谱了，我在那儿搭电线，然后土豆在我家沙发上睡着了，因为实在是太晚，他又特别累，然后我就说那这么晚了，当时都一两点了，凌晨的，然后我就说你就在我家睡吧，然后他就死活就哎，不，还是回家睡吧。哎，我说都这么晚了，你为什么还不走呢？但是我没有跟他说，我心想，我说那你为什么还不走？你还在这待着，然后你又不在我家留宿，那你到底要什么时候走？因为我也想睡觉了。然后他说，哎，我还是回家睡吧，因为，就是他家有一只就是一个毛绒玩具，一个 jelly cat 的一个小老虎的一个毛绒玩具。他说，哎，小老虎一个人睡觉不行，他会害怕的，我要回去陪他一起睡觉。当时我就觉得，我天哪，这个人精神是有点什么问题。你说说，你当时是干嘛？
那不是找个理由吗？那我没有别的理由了呀。我你看我多好，我多正人君子。
哦，那你为什么不留宿呢？
就很害羞啊，很别扭啊。
你有什么别扭？不跟你做啥？
那不行啊，那还是别扭啊。你家只有一张床。
嗯，那有啥？睡个宿觉有啥？
不行啊，很紧张。我是一个很传统的女人。
传统的女人，然后结果第二天就搞在一起了。
我是一个很传统的女人，我不随便做留宿别人家这个事情。
嗯，然后第二天就又约着去你家吃饭，然后你自己说说你这个传统的女人做了什么事情。
没有，过两天，
过一天，14号、15号去你家了。
哦，对，然后那天就是觉得哎呀念念不忘啊。然后我就觉得，然后当时我就已经就是有想跟蛋蛋进一步的这种想法了，所以后来那天白天也是各上各的班，各上各的学，然后到下午的时候我就邀请蛋蛋来我们家，然后就我们两个就躺在床上，然后看就是跳舞视频，然后就说啊，我们以后可以学这个或者学那个，然后当时就是两个人都躺在床上的状态，然后当时但是因为我觉得挺私密的，其实那个氛围那个情境下就我们两个在房间里啊，对，在我当时那个公寓的房间里，然后就我就看着你，然后我就觉得不如就现在吧。就是内心有一种野性的呼唤，
野性，
就是原始的声音，
狮子要出来了。
然后我就觉得，对，就是我之前如果有看过我们 B 站视频的家人们，就是也应该知道我就是那种有话我就会说的人，就是我是比较进攻型的人，就是如果我遇到喜欢人的话，然后但当时我觉得对，但当时也是在我觉得 OK 蛋蛋应该是不会拒绝我了的这个情况下我才问呢，就是大家也不要就是这么突然突兀的去做这个动作哈，不推荐所有人采取跟我一样的战略，但是对，当时我也是觉得蛋蛋也不会拒绝，然后我觉得当时就是反正就是有那么一个声音在呼唤我，让我去问他，就我能不能亲你一口，就我能亲你一下吗？然后就这样那样了呗，
这样那样没有，就亲了呀。
对啊，
对，然后关键是那时候还没有在一起了，你只是说要亲，然后就亲了，
嗯，
亲完然后好像又亲了一次，然后亲完了以后好像就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又没有就很正面的去聊这件事情，说我们要不要在一起。对，但是很巧的一点是，就是我感觉那天我也是冥冥之中的呼唤，就是我定了那天就是给你买相机的事，就是土豆一直说他一直想买一个就是拍立得嘛，然后我就正好想着那天那我就买吧，然后我就去那个店里面拿了，然后拿到你家，
嗯，
然后也一直在找的时机，最好的时机送给你，然后正好你亲完了以后，就是两人在温存的时候，我就说那你把那个包裹打开看一看，然后就送给你了第一个礼物，
呜呜呜，
对，然 后当天晚上又回到你家了。
对，没有，我们没有马上说，是因为当时马上就要去跳舞了，就是我们当时晚上是约了一起去上一节跳舞课，
嗯，
所以后来也没说什么，我们就吃了点东西就去跳舞了，然后是回来，然后又回到了我家，
嗯，
然后我们当时，因为当时我就特别，对，我又来了，我又特别渣，我就又在犹豫，我就觉得，嗯，因为当时我是处在一个在申请研究生，那个时候我在大四的尾声，然后我就不知道我还能不能继续留在纽约，所以我就觉得啊，那如果说现在就这么快的开始的话，是不是怕之后不能留在纽约，那会很辛苦。
嗯，
然后但是当时蛋蛋就特别霸气，他说啊，他说这还要犹豫的吗？还是说就是这还要等的吗？他说难道我们还不确定关系吗？
没有啊，主要是我当时也是觉得，那反正我们两个谈个恋爱又不是说要谈一辈子的。你之后有什么安排之后是可以分的呀，
渣女。
没有啊，我就觉得这个心态，要不是因为这个心态，我们也不会当时就在一起啊，对不对？ 我就觉得对啊，那为什么都不能就是先试试再说嘛，以后有什么事情以后再说呗。
嗯，
然后结果就一股脑的谈到了现在，
好可怕。
which is 两年零一个月了，
哦，
差不多。哇，时间过得好快啊！那我们聊聊下一个问题吧。
我们快速的聊完接下来几个问题吧。
嗯，好，接下来问题是同居生活的家务分工情况。嗯，家务分工还是我来说吧，我觉得土豆应该不太好意思说。总之呢，就是基本上家里面做饭是土豆在做，然后洗衣服的话是他在洗，因为我确实不喜欢洗衣服。打扫卫生的话大部分是他在做，小部分是我在做。嗯，反正你要非要说分工的话，可能就是80%土豆在做，20%我在做。你干嘛冷笑，你是不愿意吗？
没有啊，我就想说天哪，本来以为你是不是还在我不在的时候你还做了一些，但是你没有跟我说，但是现在听起来你也没怎么做呀。
没有，
看来在我不知道的时候，
我一个人的时候还是都做的呀，但是我一个人在一起的时间抵不过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
嗯
嗯，对，反正我自己的就是主观体验来说，我是觉得土豆要做的多很多。对，但是客观事实上我也是做了的。
对，我就是觉得我也不好说，是因为但因为我的性格是那种放了一个屁我都要让蛋蛋知道的人。但是蛋蛋就是那种不会讲，就是默默付出那种性格，所以就有可能我在想有没有可能是他做了但没有跟我讲呢。但是
那肯定啊。
对啊，
那肯定啊。
但是
无所谓嘛，就是反正两个人觉得 OK 就行了。还是你有觉得不满？
还好了，就家里面大体的规划是你做呀，我只是落实而已。就是
小弟。
对，我是你的小弟。
好，那好，那下一个又问到了金钱计划。其实我觉得我们目前谈金钱计划有点尚未过早，因为我们两个现在，我刚刚毕业工作了半年嘛，然后土豆正在待业嘛，那其实现在目前的状况的话是就是分开管自己的钱，也没有说非要 AA 什么的，我们出去吃饭也好买东西也好其实都是差不多就是就行了，差不多就是你付一次我付一次，也没有说非常严格的去执行什么样的规划，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好像目前在金钱方面就是没有，反而是我不知道你怎么感觉，反正我感觉到什么反而是生怕好像对方花的比自己的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因为结账在那里打架，然后那些店员看到我们就是问了一些
十块钱的账单
在那儿打架。对，反正目前来说我觉得是这样的情况，可能过一两个月的话等到你找到工作我们再重新的聊一次这个话题吧，因为我们之前其实也有深入的聊过要不要建立什么共同账户之类的，然后我们都有不一样的顾虑。
对，我觉得这个可以专门开一期聊。
嗯，
因为我们的确有过一些 激烈的讨论，
激烈的讨论。行，好，那下一个是旅行计划，我们有旅行计划吗 ，Daddy？ 透露一下，一般旅行就是家里面出去玩什么的，其实都是土豆在策划，因为他其实也蛮享受的，对吧？就是这种，就是做攻略呀、了解呀，就感觉有一种把假期过得更长了一点的这种感觉。然后我就是那种平时生活里面特别的 J， 就是我要事情就是干净利落，必须得今天必须得做完。但是就是一到放假的时候，我是属于那种很喜欢听安排的。
谢谢你愿意被我安排。
没有啊，就是你下次安排我去哪玩呀？可以透露一下吗？
下一次最近的话，短期旅行就是你生日的时候，打算带蛋蛋去休闲一下，散散步，然后放个心，不是放个心，散个心，
放心，我很放心。
对，但是具体地点呢，我打算留着。
好，
咱们到时候揭晓吧。
好，他每次都是想给我惊喜，然后给我惊喜。前两天说你真的不想知道吗？我告诉你吧。我说你千万不要告诉我。哎，我告诉你吧。我说你别告诉我要惊喜，然后他就马上说，
你别说，我这次不会说的。
行，我期待了，期待了，拭目以待。
然后我们还很希望，就是希望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可以去一趟台湾，或者是反正就是就有一个远程一点的旅行。对，
我们真的太想去台湾。我之前去过一次，我很喜欢，然后土豆没去过，然后我们就经常看台湾的那个油管上面的各种视频，就是美食呀、综艺呀各种，所以我们就很想一起去体验一下。希望能够尽快实现吧。那就进入最后一个比较难回答的话题了。目前是否有出柜呢？好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可以跟下一个最后一个问题结合起来，就是为什么不做 B 站了。其实两者呢是有关联的，对，但是具体详细的事情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下一集或者是之后的一集就是专门来聊一聊，因为我觉得比较复杂，因为牵涉到出柜的话，这一切的事情都变得就是
沉重了起来。
沉重了起来，对。所以我们就以后专门开一集来聊聊出柜这个话题吧。那我们现在不做 B 站了的话，其实就是目前来说可能会更想把重心放在播客上面。
然后我就是负责配合蛋蛋，
没有
听从他的安排，做他的小弟。
你这么说就有种你不想干活，那都是我干的感觉。没有了，就是我们主要是把重心放在播客上，然后同时呢我们新开了一个微博的频道，这样子的话方便我们跟大家就是更紧密的连接。然后大家如果就是想要追踪我们日常的一些动态，我们在做什么呀，然后我们的一些日常的打打闹闹的话，欢迎大家追踪我们的微博，然后透露一下粉丝会有福利哦，所以一定要按微博上是 follow 还是
关注，
关注，对，一定要按关注你才能看得到哟。
好一个悬念呢。
行吧，那就这样了，做个结尾。感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局外人，然后也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给我们私信，然后如果你有什么想分享的一些故事的和经历的话呢，欢迎给我们的频道邮箱投稿，邮箱地址的话可以在我们的简介栏里面找到，
然后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哦。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第一期的 Q&A 节目，下期再见啦。
下期再见哟，拜拜
拜拜。